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新州昆州安全旅行泡泡区重新开放，西澳将引进疫苗通行证，联合国谴责对阿富汗前政府官员的报复性杀戮，澳韩两国国防部长会晤。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一旦新州边境重开，将为已接种和未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分别制定不同的管制措施。另一方面，新州昨天上报了1257例本地新增病例，7人死亡。贝瑞吉克连表示，州政府仍在制定接种人口达到 80% 以后解禁的具体细则，但他指出，部分商店、餐饮场所和空中旅行将仅对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士开放。我不希望一些人坐收渔翁之利，在大家都努力实现 80% 的接种目标后，他们才出来享受成果。这会传达一个错误的信息。我想要明确指出的是，即便接种率达到 80%， 但如果你没有接种，就无法享有同接种者一样的自由。新州疫情较严重的部分市政府地区以及偏远地区的感染人数增长正趋于稳定，但当局也担心 Glebe 和 Redfern 内城区、中央海岸以及武隆港地区的新增病例将继续攀升。在新州的 Yass Valley 市政府地区发现一例新冠病例后，目前该地区进入两周封锁状态。自9月9号以来，住在 Yass Valley 市政府地区或者访问过该地区的人们将需要从今天起执行两周的居家令。该地区在上周六才刚刚解封。维州昨天记录了473例本地新增病例，创下近期疫情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纪录。建筑工地是目前维州本地的主要感染场所，州政府也正针对建筑业开展一个为期四周的突击检查，确保遵守疫情管制。维州财长蒂姆·帕拉斯表示，他相信绝大多数建筑工地都遵守了疫情管制，但州政府对违规行为的立场是零容忍。他说，有必要展开突击检查，确保建筑行业在遵守疫情管制的基础上继续运营。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往往都很年轻且流动性强，经常在指定时间内前往各个工地，然后再返回墨尔本大都会的四面八方，尤其是墨尔本北部和西部郊区，这就大大提高了病毒传播的隐患。作为突击检查行动的一部分，福特汽车位于 Campbellfield 的工厂 Heidelberg Repatriation 医院、位于 Wandham 的 Eagle 体育馆和位于 Melton 的 Bunnings 门店旧址，将于未来两周在指定时间内为建筑工人提供接种新冠疫苗的服务。如果建筑工人在本周五9月17号前通过新冠热线 Coronavirus Hotline 预约接种疫苗，那么可以在全维州任意一个州立接种中心优先接种。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将于今天宣布解禁路线图，并强调这将是一个有条不紊的过程。巴尔将在今天的例行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更多细节。堪培拉目前实施的疫情封锁已延长两次，计划于本周五午夜前解除。首都领地昨天记录了13个本地新增病例，其中10人在感染期间在社区内活动。西澳州长麦高恩称，他所在的州将引进疫苗通行证，并向其他国家呼吁他们不如澳洲那么珍视人的生命。 对于英国撤销疫苗通行证制度的决定，麦高恩先生主张澳洲将坚守挽救生命的措施。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young, it's mobile.
英国对待这些事情已经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我不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同澳洲那样珍视生命，所以很显然，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重视人民的生命。那也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那么多很到位的措施，那对我们大有益处。 要保持新冠安全的澳大利亚各个州，包括西澳，都在面对开放边界的重重压力。麦高恩先生说，直到他们达到了疫苗高接种率时，他才会考虑开放洲际边境。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称，他的办公室已经收到针对前阿富汗安全部队犯下报复性杀戮罪行的确凿的指控。他说，这些指控里也涉及一些前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戚被随意扣留后引发死亡的案件。 巴切莱特已经强烈谴责这些行为，并警告这个国家正处于一个新的危险的阶段。Although
the Taliban has issued
虽然塔利班已经发布了公开的声明，旨在批准大赦安保人员和公务员，禁止民防搜索，并确保在伊斯兰法律下妇女的权益。这些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交叉检查和我们认定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信息显示，在公众中的实践经常与声明的承诺相矛盾。 在塔利班接手首都喀布尔一个月后，阿富汗人民正希望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并期待着当地经济的复苏。汽油的价格正开始跌落，然而大量的居民仍旧处于未雇佣的状态。在很多人等待数月都未拿到薪水的状况下，要谋生是很困难的。 在2020年，该国超过47%的人口生活在贫困水平线以下。 过去10年，该国的失业率超过11%。同时，联合国正在召开一个高标准的捐赠者会议，以为阿富汗提供应急资金。伊朗表示将允许联合国监控摄像机继续监测其核设施，但不允许获取记录。伊朗当局称这是一个善意的表示。 国际检察员将被允许在监控摄像机中安装新的存储卡。然而，由于美国和伊朗重返2015年核协议的谈判在维也纳仍处于停滞状态，德黑兰持有其核设施场所的所有记录。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在首尔会见了韩国国防部长苏旭，商讨双边合作和地方安全。达顿着重强调了中国在造成该地区不稳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表示澳大利亚与韩国对地区安全有着相同的态度。 中国显然是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个长期合作伙伴。在谈到中国时，我们显然有自己的政策，但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首要任务和原则是确保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持续安全。我认为我们与韩国有着深刻的共识。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也出席了会议，对朝鲜的导弹试验活动发表了评论。 佩恩重申了澳大利亚的立场，即朝鲜的无核化问题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并强调了双边合作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在朝鲜宣布周末成功测试了新开发的远程巡航导弹后，中国呼吁所有相关方保持克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相关国家需要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中方一贯
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主张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相向而行，积极开展对话和接触，继续坚持双轨制，同时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朝鲜在与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军事力量，这是该国数月来首次进行已知的试验活动。年龄可能只是一个数字，但绝大多数澳洲人在生活中将经历年龄歧视。那是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最新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发现力求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年龄与年龄歧视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个课题于2020年和2021年展开研究，最后发现年龄歧视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对于在18至39周岁的年轻人来说，在工作时大部分时候，他们对年龄歧视不屑一顾或者忽略不计。中年人受到的年龄歧视通常表现在申请工作时遭拒。那些60周岁以上的人对待年龄歧视的态度是，只要你不问我几岁，我就谢天谢地了。这项研究发现，年龄歧视存在于澳洲社会，即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龄歧视对澳洲人的影响，事实上横跨一个成年人的整个一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7:45，一澳元可以兑换 0.737 美元、1.03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55 人民币、5.734 港币和 20.419 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2度。达尔文偶尔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4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